我们今天，要介绍大家的这个文章，我们今天实际上要研究一下关于禅宗。禅宗是唐宋以来非常盛行的一个佛教的宗派。之所以会在唐宋非常盛行，主要一个原因是禅宗从达摩开始传到第六代六祖慧能，前面的这从达摩慧可一代一代传下来，都基本上是以农禅并用的这种方式单独的存在下去的，它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广泛的传播，一直到六祖以后，禅宗才真正的盛放了鲜花。六祖以后一共出现禅的五朵金花，五个派别：云门啊、曹洞啊、临济啊、维扬啊、法眼啊。一直到现在为止，禅宗的临济宗仍然在大陆传承，曹洞宗在日本传承，其他三个派别基本上啊已经没有了，已经灭了。禅宗里面以临济宗的禅风最为孤峻啊，以曹洞宗的禅风最为温和，最为细腻。曹洞是禅宗里面唯一把开悟这件事情细分的一个宗派，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四个宗派都没有，其他四个宗派要么悟要么没有悟，唯独曹洞宗把从修行到最后彻悟分了五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上次提到过的洞山五位。禅宗自唐宋时候是达到了可以说是最最鼎盛的时期，那个时期的禅几乎是所有文人骚客的口头语，每一个文人都开始学习禅宗的东西，都开始把参禅，把这个说禅当成是一种风流啊，当成是一种时代的时尚。所以禅宗在尤其在这个宋朝以后非常的风靡啊，上自朝廷里面的大官，下至平民百姓，每一个人都对禅宗充满了向往，都对某种开悟充满了向往。但是宋末以后，禅宗渐渐的走向衰弱，有一个原因，因为宋末以后是真正出现化头禅的时候。化头禅是从圆悟克勤的弟子大慧宗高所创立的。在大慧禅师以前，禅宗只有悟这一件事，但是并没有具体的方法。禅宗在这以前所用的方法完全是师徒相承的方法，也就是一个小禅盒子，小禅僧四处云游，四处行脚，有的人要云游二三十年，到处去寻找真正高道的禅师，在禅师门下请益。每一个禅师都会有他独特的一面，一个行脚十几年的小禅僧，在十几年后其实是吸收了大量的珍宝，在各种宗派间穿游。但是自从宋朝大慧禅师创立化头禅以后，什么叫化头禅？也就是所谓的参化头啊，念佛是谁啊，托死师者是谁，佛性有也无等等，这些化头让这个禅僧们日日夜夜的探究。这些化头实际上是无解的化头，是没有解的，并没有一个答案，但是就是要用这些无解的化头使一个人超越他的头脑，超越他思想的范围。这样的方法也许对于当时的人们是 比较切机的，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局限，因为在化头禅以前，当时的禅僧几乎以云游行脚为修行为进取的方式，这形成了一个相当独立的人格，非常独立。可想而知，一个僧人如果十几年自己云游天下，他将会锻炼出多么的独立性格倾向。但是一旦化头禅进入了禅宗，人们开始坐在一个寺院里，坐在一个禅堂里，他用不着去参访别人了，他只要专门的参究他自己的话头就可以了。当然这对某些人是很合适的，但是有一个弊病，就是云游的人变少了。所以禅宗有一句这个方言叫做铁打的寺院，流水的僧。这个寺院像铁一样安住在那儿，但里面的僧人都是来来去去的，常年不断，几乎没有什么老面孔，都是新面孔。他们全国各地的云游，天南海北的云游。据说美国的这个一座山上，最近前几年曾经有一个探险家爬到美国的一个叫什么山，我名字一下想不起来，就是那个美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有一个大峡谷的一个山峰，名字我忘了。就说有人登顶那座山峰以后，惊奇的发现那座山峰上竟然插着一个中国和尚手里拿的禅杖，这个禅杖明显是中国和尚手里的，它是有铁圈的，就好像我们唐僧用的这个禅杖一样，它有铁环会响的。当然这件事情就很令人匪夷所思了，居然这个禅杖年代测定下来已经上百年了，所以这件事情让人变得非常奇异。居然在这个美国美洲大陆被发现以前，竟然已经有中国的和尚到那儿去过了，而且把他的禅杖留在山顶上。至于这个禅杖到底是谁的，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但是可见当时在唐宋时期，中国僧人，尤其禅宗的僧人云游的习惯是多么的深刻，几乎没有什么寺院的僧人是会常住在那儿，所有的僧人都是流水的僧。这相当锻炼人的心智。你如果一直是生活在野外，你如果在一个寺院里只是住那么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就离开，你在十年当中一直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当然这对一般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这绝对是一个艰辛的生活。但是往往这种艰辛的生活能够培养出某些内在的品质，它变得更加符合大自然，更加纯粹，他的性格里更加有某种单纯而且野生的倾向，他没有那种矫揉造作的东西在里面，他变得如此的独立，人格如此的单独，他不依靠任何人。所以禅宗里面说，一旦出家就意味着无家，没有家了，所有的家都是云游的，都是只是暂时住一个星期一个月你就会再次离开。这个是唐宋时期禅宗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面貌，它相当的锻炼人，可想而知它非常的锻炼人。而且唐宋时期的寺院有一个特点，全是大众丛林，换句话说没有私家寺院，没有说我们几个僧人庙门一关我们住在里面十年八年，从不接待外人。但是唐宋那个时候的寺院全是大丛林，甚至有些寺院里面可以常住1000多个人，吃大锅饭睡通铺，这个给云游的僧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他根本用不着担心我下一个去处在哪，他心理上是完全放心的，他只要走到一个有寺院的地方，他注定可以挂单，可以在里面居住，你愿意住1个星期1个月都可以，随你便。 这样的外在条件，这样的寺院条件，这样的寺院的禅宗的制度，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放心的去云游，用不着担心你下一个落脚处是在哪。你走到哪怕一个陌生的丛林，一个寺院，你只要敲门，他一定注定会收留你，给你睡通铺，有饭吃。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很可惜的是，这个传统在宋末以后渐渐就衰败了。我们现在的寺院大家可以去看，全部是收门票的，而且挂单僧人很难挂单，你必须有证明啊，有证明文件，而且他也不允许你常住在里面，顶多留一两天，两三天你就必须走了，因为你不是那儿常住的僧人。但是唐宋时期不一样，在唐宋时期这样云游的体制跟寺院的体制下，培养了一大批的独立人格的行脚僧，一个能够生活在天地间的僧人。所以那个时候的僧人可以说完全生活在天地间，寺院只是他们临时的居处，他们完全生活在天地间，他们的心完全对整个世界敞开。而一个心对整个世界敞开的人是极容易开悟的，开悟就意味着彻底的敞开。开悟最怕的就是一个关闭的人，一个心灵非常关闭、非常自卑的人，这是开悟最害怕的一个前提。但是当时唐宋时期的整个禅宗的风格都是野生的风格，很野生，每一个僧人都成为天地间云游的僧人啊，这个其实非常令人向往跟羡慕啊，闲云野鹤，真的非常令人向往，没有任何牵挂，也不需要担心下一餐在哪，下一张床在哪，他只要找到一个寺院，敲开大门，他就有地方睡，有饭吃。而云游的目的就是去参访各种各样的高道高人，这个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你能够全世界，你能够全国云游去参访各种各样的高人，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一件事。因为每一个成道者，每一个开悟者都是独一无二的，很独特，他们的语言方式，他们的性格方式，他们的表达方式，没有一个是一样的。禅宗里面这五个宗派，每一个宗派都有相当独特的倾向啊。曹洞宗以细腻为倾向，云门的这个禅风非常的孤傲，只有一个字，而且那个字往往是你无法理解的字。再加上这五个宗派里面许许多多的禅师，圆悟克勤啊，大慧宗高啊，百丈怀海啊，这个岩头啊，这个黄波禅师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几乎都是唐宋时期最著名的禅师，起码有上百个。你即使一年走一个禅师的道场都走不过来，所以当时人们的这个学习的氛围可见是多么的好啊，有那么多的高人，那么多的师傅可以让他去参访。每一个行脚僧，每一个僧人几乎他的内心都熊熊的燃烧着对真理的渴望，因为有那么多的开悟者在等着你去。我们现在其实是很可怜的，我们现在真正能够找到的大师并不多。像我们提到这个60年代的梅赫巴巴、克里希纳穆提，就这样的人现在都已经走了，你都已经没有了。印度虽然还有人，但是印度在100个圣人里面有90个是假的，灵性是最好的一门生意，所以你真正要找到一个人非常困难，而在那个时候几乎是灵性的顶峰，真理的顶峰，有那么多著名的禅师遍布全国。如果类似像禅宗这样云游的禅风能够继承下来，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开悟。他培养了一个人的性格彻底的敞开豪放，你行走在天地间，你不可能不变得关闭，你一定会豪放起来， 你一定会面对行脚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困苦，你变得会越来越自发的坚强。这对一个人的性格是极大的培养跟磨练，而只有一个人格彻底单独的人，才能够真正的领悟禅的真谛。但是宋末以后，禅宗变得以参话头为主了，所以人们开始关起门来，也不云游了，云游的人越来越少了，开始天天关起门来在禅堂里参话头。所以话头禅开始以后，禅风就变得是禅堂式的，有的禅堂可以容纳200人、300人，两三百人在禅堂里面每天打坐8个小时，参禅。禅师们开始在参禅的间歇讲开示，啊，这跟过去不一样，现在变成是课堂式的参禅了。过去没有，过去是天地间的，你去到一个寺院里，它并没有正式的禅堂让你去参禅，你仅仅是看到大师以后向他请意，那个禅师有时会棒喝你，有其他时候会拿一些话头来激励你等等。但是宋末以后，话头禅一出现，就变成禅堂式的参禅，所有人都开始关进禅堂。当然，这种禅堂式参禅仍然有人在里面开悟，就像我们近代的虚云老和尚、来国老和尚，都是在禅堂里开悟。虚云是在禅堂里到高明寺参禅的时候掉进黄河，长江还是黄河我忘了，黄河好像是。让人家打捞起来，已经昏迷了。昏迷以后，因为他掉进河昏迷了一天一夜，被送到高明寺以后，便血，他撒的尿、大的便里面都有血，坚持进禅堂参禅。一周以后，他的便血就神奇的好了。有一天，他在参禅的时候，因为禅堂里参禅的间歇会发一些茶呀、糕点啊、水果啊，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人给他泡茶的时候，那开水烫到他的手，一下子把这个茶杯松开了，茶杯掉到地上摔碎的时候，他突然间大悟。当时他45岁，年纪也已经算是蛮大了。所以虚云老和尚是45岁的时候开悟的。虚云老和尚后来在文革时期，圆寂121岁，啊，寿命非常长，但是一生都相当的艰辛。来国老和尚也是在禅堂参禅的时候，神奇的开悟。他当时描绘自己开悟的瞬间，他说就好像孙悟空突然间从身体里向宇宙的中心飞上去了。他的原话我忘了，大概意思是，就好像你有一个你的意识的原点，他描述成是孙悟空。他说孙悟空就好像从你的头顶飞出去了，飞入宇宙的圆心啊，突然间领悟了，融入无限的经验了。来国老和尚后来是在上海圆寂的，他后来几乎有10几年的时间住在居士家里，没有在寺院里。他圆寂的时候也是在上海。近代另外一个在禅堂里开悟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铃木大拙。在这篇《铃木大拙回忆其开悟》里面提到，他21岁的时候到东京圆觉寺参禅，但是怎么参都没有参透，突然间看到墙壁上有一首圆觉寺的中眼禅师留的诗：“人有赤黄兼黑白。”道无南北与西东，不信岂看天上月，清光透彻太虚空。这首诗他看到以后，突然间在禅堂里一直没有参透的这一点，突然间就破了，豁然而悟。当时他说，他开悟以后，从禅堂走向寺院的宿舍的时候，看见月光下的树跟自己皆澄澈透明。他说道：“我已经不再意识到无了，因为我已经与无合二为一了，打成一片了。因为由于意识到无所含的隔膜也不存在了， 这就是真正的三昧境界。至于后面他的那段话什么意思，我们待会儿会详细的讲一讲。铃木在21岁，他开悟很早，个人开悟非常早。铃木在开悟以后，后来都就游学西方。他游学西方是他的师父嘱咐他的，他的师父当时预言你应该到西方去，你与西方有缘，而且你应该把禅带到西方。他师父做了这样的预言，所以铃木是遵照他师父的嘱咐到西方去的。的确，他的师父没有预言错，铃木后来是把禅宗带到西方的第一人。禅宗后来在美国大行其道，完全归功于铃木大拙。铃木大拙用英文写了很多关于禅宗的书，这些书后来也辗转翻译成了中文，但是翻译的并不多。铃木翻译成中文的书大概有七八本的样子，我们在网上也可以搜到一些电子版。我在这个百度云里面，我给大家一个百度云的禅宗关于铃木大拙的文集，大家可以去下载啊。里面有铃木大拙的好几本电子书啊，大家可以去看。铃木在禅宗的贡献非常大的，因为他跟我们古代禅师有个极大的区别。古代禅师唐宋以来留下的所有书籍全部以宗教化的语言在描述禅宗，除非你有很深的宗教根底，否则那些书对你来说你很难看懂。但是铃木不一样，他是用英文，是用现代文，并且是用现代人的语言模式把禅介绍给西方的，所以他的语言模式是纯现代的，而他本人又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所以他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建议大家去看。铃木大拙晚年的时候写了好几本关于妙好人的书，所谓妙好人就是指开悟以后念佛的人，这个在大陆的禅的这个系统里面几乎没有，所以这本书的价值非常高，在香港有出版，台湾也有，叫《妙好人传》，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现在讲一讲关于铃木开悟的时候，他讲到我再也意识不到无了，因为我与无合二为一了，我与无打成一片了。由于经验到无所含的隔膜再也不存在了，这就是真正的三昧境界。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暗含了禅宗的三观。禅宗曾经提到开悟有三个关口：初关、重关跟牢关。一个达到初关的人，其实我们以前讲过，在瑜伽经里面是个意识扩展的经验，而这个扩展的经验将让你感受到整个地平线，也就是地平线之内的所有山山水水、山河大地，现在看上去都像是你意识范围内的幻影，你感觉到这是一个无的经验，其实这是一个客体的无，这个无对你来说仍然跟你是分开的，是一个客体的无。而真正的牢关，第三关的经验是突然间这个扩大的意识框架突然间被戳破了，没有了，一下子又回缩到你的意识的源头上去了。换句话说，这个无一下子弹回到你意识的中心里面，你开始经验到内在的无限而不是外在的无限。在初观你经验到的是个外在的无限感，是一个客体的无限经验，而在牢观你经验到的是主观的无限经验，一个内在的内无限的经验。所以铃木就讲，我再也无法意识到这个无了，因为我已经与这个内在的无合一了，打成一片了。我原来在初观的时候经验到的这个外在的无仍然是有隔膜的，仍然好像有个边界的，现在我经验到内在的无连边界都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三昧三摩地啊，真正的三摩地经验。 这个大家会不会听上去有点太深奥了，匪夷所思是不是？好，我们深奥的东西暂时放一放，不要讲太深奥，免得大家听不懂啊。我们讲一些也许在你生活当中你能够本亲身经验到的东西啊，我们不要讲太深奥的东西。我们刚才提到铃木大拙的这个经验到了内在无限的经验，内在的无，那么这个内在无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要降低高度，那个内在无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现在没有开悟，你现在还没有深奥的神秘经验，但是即使这样，那个内在的无限仍然潜在于你。人们时时刻刻的，几乎每时每刻的，都接受到来自这个内在无限的暗示。举例来说，比如你经常会有一些直觉，有你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灵感，你不知道它来自哪里，突然间你就感觉哦，你的这个朋友要给你打电话了，十分钟以后电话来了，你突然间感觉到你家里的某个亲人可能身体不好，然后你打电话去，他正好身体不太舒服，你的这种感觉直觉来自哪里？这种经验应该人人都有，这种感觉来自哪里？这种感觉显然不可能来自你的理性思考范围之内，因为理性思考范围对于这些事情没有前因，它没有任何理由。你感觉到你的某个家人正好在想你，有什么理由呢？没有任何理由，但是你就是强烈的感觉到了。那那个感觉来自哪里？显然它来自比理性更高的内在潜意识。凯西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我们的潜意识啊，就好像是头部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点。你想象你的头部是一个漏斗的形状，漏斗的形状。这个漏斗的最底端接触到你头部的这个地方是你的潜意识，而你的漏斗越往上，就越接近你的潜意识，个人潜意识。而每一个人的漏斗如果往上无限延伸的话，迟早你的漏斗会跟另一个人的漏斗相连接，而当所有人的漏斗全部相连接的时候，就是一个 宇宙的潜意识共同意识。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在接受着宇宙共同意识的灌溉，你的所有这些连接的灵感都来自宇宙意识的灌溉，因为你的这个清晰的潜意识跟宇宙意识也是相连的，所以他的身体是否舒服，他的内在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连接到你。而铃木大拙经验到的这个内在的无限，其实就是这个漏斗最高处的宇宙海洋般的统一的意识经验，它是一个内在的海洋般的意识体验，禅宗把它叫做无。因为所有的有都是有限的，一旦你变成有，一定会有一个范围。如果是无，意味着它没有任何的界限。而这个宇宙的潜意识，如果你经验到它，你将会发现它没有任何的界限，而它将给你无穷无尽的灵感跟直觉。我们在这里要看到铃木大拙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禅宗的无意识。他在一开始提到，禅宗的无意识实际上意味着你以内在的深处在体验生活当中的一切。什么叫内在的深处？你以更高的意识经验来体验他人的感觉，来体验一朵花的感觉，来体验一只鸟的感觉，你怎么样体验到别人的感觉，也就是你怎么样体验到突然间你感觉到你家里的父母亲戚的一些状况，你是怎样体验到的？你为什么会莫名其妙会在某一个瞬间体验到你的爸爸妈妈在想念你？你是怎样体验到的？你实际上是走入了，接触到了你更深的意识经验，意识的深处。在那个深处，你们双方的，你爸妈的潜意识跟你的潜意识是同一个意识， 是一个东西，是相连的。对禅宗的无意识，首先意味着你在意识的深处相互的连接，一旦相互的连接，奇迹就开始展现了。什么奇迹？首先铃木大拙提到的第一个奇迹就是你开始能够活出不是你的另外一个事物的感觉。他提到有一个画龙的一个画家，他要画一条龙，那个老禅师就跟他讲，你在画龙以前，你用3个月的时间把自己想象成就是一条龙，你整个变成了一条龙，而当你感觉你彻底的变成一条龙的时候，你就能够真正的画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龙。这个人就真的花了3个月的时间冥想自己是一条龙，结果3个月以后，他真的画出了一条最鲜活的龙。这个是你在你的潜意识深处与那个龙的潜意识相互融合，以至于你能够画出真正的一条龙。这个听上去仍然有些诡异，仍然有些似乎跟你的现实生活距离非常远。好的，我们接下来讲东西也许将跟你的现实生活更加贴近。禅从来都不远离生活，即使禅的无意识潜意识也充满了生活的色彩，所以我们要讲一些非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禅的潜意识的例子。禅宗在日本是开花的，禅宗在日本发展成剑道、武士道、能道、茶道、花道各种各样的方面，香道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我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剑道。据说在剑道的传统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个剑道的师傅，他收了一个门徒，他收了这个门徒，在2年内他几乎没有教这个门徒任何的剑法，但是经常做一件事，让这个门徒烧饭、打扫卫生、干活，无穷无尽的干活，从早上一睁眼就开始干活，而且往往在他干活最最专心的时候，这个师傅会冷不丁的拿根棒子打他的头，而且是突袭，往往是他在他转过身去以后，背后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突袭他，这个小孩就变得非常苦恼，非但天天要吃苦耐劳的干活，而且还要经常挨打挨揍，而且这些挨揍来的又是那么的突然，让他心惊肉跳。有一天他看到师傅正坐在院子门口晒太阳，他就想，好，我今天总算逮到机会了，天天挨你的打，我看看我打你，我打打你看。他就悄悄地拿了一根棍子，以最低的声音跑到师傅的背后，猛地打上去。结果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师傅似乎并没有觉知到他在后面，但是他的一只手，左边的一只手，顺带拿起了旁边的一个锅盖，举到了头上，在一瞬间，那个棒子正好打在了锅盖上，这让这个小门徒非常的震惊。他非常清楚这个师傅肯定没有听到他，但是为什么那么巧的他就会把手举起来，把锅盖举在头上？后来这个师傅跟他讲，我确实没有听到你，但是我的潜意识在那一瞬间自动的引导我的手举起来，他的整个身体完全是放松的，完全遵照这个潜意识的指令。实际上，他的潜意识在那一瞬间已经知道一切了，只是他的潜意识还没有感知到而已。所以，潜意识命令他的手，运动他的手，举起来，正好那个棒子打在了锅盖上。所以当你进入你的潜意识，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抗拒，你将拥有同样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对你的潜意识越来越敞开，你突然间会发现你的直觉变得越来越多，你的灵感 变得越来越多。那你的潜意识实际上在宗教里面提到，它是无尽的宝库，它有整个宇宙的知识，只要你愿意对它敞开，只要你没有任何主动侵犯的倾向，你不能对潜意识说我要伸手进来抓一些东西，它的门就会关闭，你只能敞开，由它流向你。你越放松，越接受它的暗示，它越是会越来越多的暗示你。所以有一个方式，你可以培养一种习惯或者培养一种性格，跟着你的感觉走。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要选择相信它。一旦你开始培养出跟着你的感觉走的性格习惯，你的感觉会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灵。我并不是说你的感觉在一开始就会100%灵，你有可能你的感觉仍然是来自你的头脑，它有可能会欺骗你，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没关系。你越来越多的跟着你的感觉走的时候，来自头脑的信息会越来越少，而来自深层的潜意识的信息会渐渐的增多，啊，这个是个窍门，你不要因为前几次跟着感觉走吃亏了，上当了，你就说我不相信你了，你仍然要选择相信。渐渐的，来自深层意识的直觉就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的灵感总是比普通人多，因为一个艺术家他选择相信他的感觉，他总是在试图激发他内在的感觉。一个画画的人，一个谱曲的人，一个有艺术天分的人，他在用各种方式激发他的灵感，所以他灵感的源泉变得越来越多。你也可以这样做，即使你没有开悟，即使你现在离开悟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你仍然可以从现在就开始选择接受你的灵感。如果你现在就开始，用不了多久，你的灵感将会变得越来越多。直觉将会变得越来越多，你的直觉实际上对你的生活有莫大的帮助。直觉的引导往往会让你少走很大的弯路。铃木在这篇文章里提到，当时一个著名的剑道师，他有一次跟着身边的仆人赏樱花，非常美啊，樱花非常美，樱花盛开啊，樱花烂漫。他赏着赏着，突然间眉头一皱，说：“我们赶快回去。”回去后，这个老仆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好的天，一开始兴致很高，走到一半呢，马上要回家呢？而且回来以后愁眉苦脸，很不开心。结果这个老仆人斗胆就上前询问：“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出了什么事儿，让主人这么样愁眉苦脸的样子？”这个剑道大师就讲：“我在赏樱花的时候，一开始觉得很好。”但是突然，我感觉到后面有杀气。我转头一看，后面除了我的小侍者以外，并没有别人。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的直觉错误了？难道我这么多年的训练仍然有错误吗？我想不出原因，所以我就很苦恼，就干脆回家苦思冥想。结果这个时候，他旁边的小仆人听了以后，就很惭愧，说：“师傅啊，你的直觉是对的。我在那个片刻，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我现在袭击的话，师傅肯定是感觉不到。”他心里仅仅动了一个念头，还没有出现行为，那个剑道师傅就已经感觉到后面有杀气过来了。所以，当你在训练你的直觉，当你在允许你的潜意识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向你透露信息的时候，你的感觉会变得越来越灵。这个是剑道大师的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除了要感知到你内在潜意识给你输送的这些灵感直觉以外，还要做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件相对主动性更加多的一件事，这对你将有所帮助。大家有没有听音乐的习惯？每当你在音乐的深处，深入那个陶醉的时候，你有没有感知到 某种内在的浩瀚，内在的无限的感觉。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在这个片刻抬起头闭上眼，深入音乐的最高潮的时候，你惊艳到的这种内在无限的感觉，其实就是你潜意识的某一个边际。换句话说，你离你的潜意识并不是很远，只要你愿意升上去，你就可以接触到它的门槛。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为什么说音乐可以激发一个人的灵感？因为音乐会让你上升到潜意识的高度，这个是音乐。另外一个方式是印度教里面提到的，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你可以拿一面镜子，在镜子的旁边关掉所有的灯，点在镜子的后边，不要在镜子的前面，在镜子的后面点一根蜡烛，保持房间的昏暗，但是有一点点光源。这个时候你看着这个镜子，看着镜子里你自己影子里面的这个双眼，不要眨眼睛。你突然会觉得你的眼睛非常酸，流眼泪。即使你流眼泪，你也不要眨眼睛，不要移动你的视线，完全固定在双眼上。当你使你的视觉完全固定在一个固定点的时候，意味着你在强迫你的能量不许它运动，而能量的本性又是运动，它不能够停止在一个点。这个时候它就会往反方向运动，它会开始往你双眼的内部运动，它开始往里面流了，它不往外流了，它开始流向你潜意识深处。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自然的现象。什么现象？你会发现你看到的双眼是没有变，但是你镜子里的那张脸开始变了。你会看见很多的脸，一张一张的脸开始流过去，有些是男人的，有些是女人的，有些脸根本跟你没有任何相似性。你甚至会看到属于前世的脸，那些脸在哪里？那些脸都在你潜意识深处，它开始从你的潜意识里面翻出来。这个冥想实际上大家回去就可以做，这个冥想其实非常容易啊，你可以看到无数张脸。如果你保持住无数张脸不断的向前运动的时候，迟早会来到一个神秘的片刻，突然间一张脸都没有了，整个镜子变成是一个空白的镜子，没有人，镜子完全没有人，镜子里一个人都没有。我告诉你，当镜子里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意味着你所有潜意识的负担已经被完全释放了。这个时候你的潜意识是干净的，轻松的。这个时候你已经接触到潜意识的大门了，你已经打开了那扇潜意识大门。有点像恐怖片吗？不要害怕。如果你的心是阳光的，你不会看到很恐怖的画面，所以你必须，我建议你，如果是一个我们前面讲到的，你如果是一个像禅宗的禅僧那样，是一个有独立人格并且行走于天地间的人，你可以做这个冥想，因为你的心是彻底敞开的，而且是如此阳光灿烂，行走在天地间。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自卑而且心胸关闭的，而且有些抑郁有些灰暗的人，我不建议你做这个。你的灰暗心会释放在这个镜子里，你真的有可能在镜子里看到一些恐怖的画面。所以这依你的心是打开的，是阳光的程度而定。所以我只建议你，如果是个阳光灿烂的人，而且你是一个独立人格的人，你是一个能够勇于面对困境的人，毫不胆怯的人，你可以做这个冥想。而且这越是这样的人，越是能够飞快的流过所有的面孔，飞快的看到一张空的镜子，因为他的心干净，他的面孔不会那么多。你如果心里面垃圾太多，又很忧郁很沉闷，也许你要等到最后干净的那面镜子要等很长时间，前面出现的画面，前面出现的面孔可能有几百张几千张都出不完， 因为你里面的各种各样丑陋的嘴脸太多了。如果你里面没有那么多丑陋的阴暗的嘴脸，你的镜子也许经过十几张面孔就会看到一张空的镜子。而当你看到空的镜子的时候，正是关键的时刻啊、哦！大家听好，当你看到空的镜子的时候，为什么是关键时刻呢？因为这个时候意味着你的潜意识已经打开了大门，而且是以视觉的方式打开的，这一点很重要。它是以视觉的方式打开的。换句话说，一旦你的潜意识以视觉的方式打开，这个时候意味着它将展现更深处的直觉跟灵感。你这个时候要求看到什么，就会看到那个对应你要求的答案。什么意思？我们在密宗里面有一个古老的秘法叫圆光术，我给大家找出这个密宗圆光术的文章。在密宗的这个圆光术里面有一种叫圆光术的修法，它一般是念这个好像是念坐明佛母，或者是念准提佛母，或者念坐明佛母的一个修法。念了佛母以后，他就开始看一面铜镜啊，我找到文章了，我把它贴出来啊。看一面铜镜，他在看铜镜以前，他心里面必须保持纯粹的干净，没有任何答案，他的提问是没有答案的。你如果给你的提问预设了答案，你也许会看到你答案的画面，但那个画面是来自你思想的，是假的。你如果给你的提问没有预设任何答案，你只是干净的提问。比如说你在圆光老人经常这样提问，有人问圆光老人，请他看一下我前世曾经修过什么法，哦，他带来这个问题开始看铜镜，这面铜镜开始看上去是完全没有画面的。这个没有画面并不是铜镜本身没有画面，而是他一瞬间已经路过了所有的脸，他已经看到一张没有脸的空镜子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问题抛进去，抛给这个空的镜子，这个镜子将回应一个答案，你将会看到一些画面，这些画面来自你潜意识的里面，它以视觉化的方式来回答你。你有可能看到的是象征性画面啊，如果你的本尊是观世音，如果你曾经前世修过观音的四臂观音的法，你很有可能在镜子里面看到一个显现一个四臂观音出来。在密宗里面有这种圆光能力的人，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有一种情况是，活佛本人没有圆光的能力，他就必须叫一个四岁以下的孩子。一个孩子他的潜意识很干净，他脑子里没有思想，没有经过污染，所以他看一面镜子一开始就是空的。曾经有密宗的这个公案里面提到，让很多小孩子来看铜镜，其中会发现有那么一两个孩子是能够看到铜镜里面画面的，他们天生就能看到，因为他们的思想非常的干净单纯，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到一面空的镜子，然后活佛开始问他们问题，他们就可以在镜子里看到答案，这些答案其实就是你潜意识答案，并不是这个镜子有多少神奇，跟这个镜子没有关系。所以密宗的圆光术里面提到，你到后来甚至不需要看镜子，你拿一碗水，你往水里看也能够看到画面，因为水也是反光的效果，只要有一个反光物，你就能看到来自潜意识的视觉化的画面。到最后水都不需要，你可以抹一点油，我们大家知道汉传的佛教一个伟大的译师叫翻译这个金刚经的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有一个能力，就是抹点油在手掌心，他就能看到所有的画面啊。圆光术里面可以在手指甲上看，因为手指甲有反光的效果，你在手指甲上就能看到画面，而且非常清晰。所以这就是使你的潜意识展现出来的一些具体方式啊，其实他们并不难，但是你必须先要准备好你的心，你的心有没有准备到像四岁孩子那样干净清澈， 能够一眼就看到空的镜子，而不是带着面孔的镜子。如果你的心像4岁的孩子那样变得清澈，你的潜意识很容易就以画面的方式展现出来，并不那么难啊。好的，我们今天讲了一些关于禅的无意识的一些话题，这些话题甚至提供了大家一个看到你潜意识的具体方式。如果你是一个在中脉的顶端已经惊艳到内在无限的人啊，我们有学员，好几个学员都已经惊艳到内在无内无限的经验了。你如果惊艳到内无限的情况下，你如果深深的沉浸在里面，迟早有一天他也会以直觉甚至会以画面的方式给你回应。我大概20年前去西藏的时候，在五明佛学院见过好几个活佛，其中有一个女的活佛年纪很大了，现在已经圆寂了。这个女的活佛每次我问她问题，她眼睛就会向上看，看一眼以后立刻回答，她的回答是那么的准确，而我问的问题是绝对她不可能知道的。比如说我问她我本尊是谁，我们排着队有几十个人，她看一眼你，她并不了解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性格，他只要看一眼你，然后他的眼睛开始向上看，2秒钟以后，他就知道你的本尊是谁。他实际上是来到他的潜意识深处，他的潜意识立刻给他回应了。这个是我亲眼看见的，而你也将有这个能力。如果你进入你的内无限，如果你允许他啊，我们有中脉的学员已经达到内无限的经验了，但是还没有更深的展现出内无限的能力。但是没有关系，这个能力迟早会来的。如果你展现它，如果你允许它，你很快就会有这样的，跟这个老空心母一样的能力啊！这其实并不难。好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已经岔开讲很多了，接下来就是以太冥想的时间，大家认真的做啊！这个以太冥想将是你未来中脉冥想的一个基础跟前提啊！大家认真的做，使你的丹田的能量凝聚的越来越高啊，非常重要。好，我们开始。